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同庆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时事评论；撒谎是中共警察要遵守的纪律；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3号到9号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同庆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3日是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各地大法弟子致函明慧网，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叩谢师恩，感谢师尊慈悲苦度。
一位湖北的大法弟子说，过去我是个已经准备了后事的人，是您用自己巨大的承受救了我的命，恩赐了我的第二次生命。我现在的命及一切都是师父您的恩赐，弟子无法用语言感激师父，只有在大法中精进，归正自己，排除干扰，圆融整体，抓紧剩下的时间多救众生，完成住师正法的来时愿，来谢师父洪恩。
吉林大法弟子说，我们会遵照师父的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全面讲清真相，正面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北京大法弟子共祝慈悲伟大师尊62华诞，并表示要做好3件事，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得到救度。重庆大法弟子说，在以后有限的日子里，共同精进，相互配合好，展现大法弟子整体的法力，救度更多的众生，为自己少留下一些遗憾，争取向师父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发贺信，赞扬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在社会中引起的强烈共鸣，并祝贺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加拿大卑诗省潘提克顿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贵林港市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颂扬真善人。5月5号，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前，法轮功学员举行庆祝活动，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1年，并恭贺师尊生日。绿党领袖伊丽莎白·梅、彼得·朱里安、戴维斯等4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和3个市政府发来褒奖信，赞扬法轮大法传世，服役社会。
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市长兰·帕格诺签署保奖令，宣告2013年5月13日为密苏里州圣彼得市法轮大法日，以颂扬真善忍。明尼苏达州州府圣保罗市市长克里斯托夫·毕克曼签发保奖令，宣布2013年5月为该市法轮大法月。明尼苏达阿波利斯市长阿尔 T. Rebeck 为即将到来的法轮大法月及真善忍国际美展发来了贺信。
5月4号，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1周年，并恭贺师父华诞。法轮功学员和 DC 明慧学校的大法小弟子们表演了诗歌朗诵、乐曲和舞蹈等。歌手考特尼从2002年开始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他说对大法的寻找过程就像经历了很长很长的人生跋涉，我最终明了人生的方向，他让我如释重负，沐浴在大法中的感觉美好无比。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幸福感和成为师父弟子的自豪感，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来到美国的大陆维权律师金光红先生2008年以来开始给法轮功学员做辩护，他通过接触法轮功学员和阅读大法书籍，不断加深了对法轮功的了解，于200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我从上大学起一直在寻找不仅可以传授给我知识，也传授给我更高真理的老师，但是经过了七八年，我从未找到这样的人生导师。经过苦苦探索，我现在终于有了真正的老师。从大法中，我找到了宇宙的真理，非常感谢师尊。活动现场还展出了数十幅真相图片，真实记录了法轮大法于1992年从中国大陆传出，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盛况。许多游人一边认真观看图片，一边聆听法轮功学员的深入讲解介绍。很多人赞叹法轮功真是太美妙了，真善忍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去做。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4月29日，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在英国国会大厦举办了一场主要面向国会议员的说明会，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介绍国际社会为抵制此反人类罪恶而在立法等方面的进展，鼓励英国政府借鉴澳大利亚、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积极经验，为终止中共的反人类犯罪尽快做出切实可行的努力。来自英国各党派的议员和议员代表或研究助理，一些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人权民主人士出席了说明会。恩菲尔德市议员英格丽德·克兰菲尔德女士担当本次说明会的主席，她表示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背景，她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英国政府绝对不能继续置之不理。国会议员影子司法部长斯劳特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嘉宾发言所揭示的问题让他感到震惊，他听说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但没想到罪行范围如此之大，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邀请，大卫·乔高和伊森·葛特曼先生于4月30号清晨在 BBC 的世界新闻直播节目播音室现场解答主持人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提问。随后 BBC 再次邀请乔高回到 BBC 新闻中心，在下午1时世界新闻直播节目中就在中国的活摘器官专题在播音室接受电台主持人的采访。大卫·乔高和伊森·葛特曼用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结论告诉广大听众，法轮功是一个被中共迫害的无辜和平的群体，中共不讲法律大规模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现象的确在发生。乔高在现场回答说，中国器官移植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有调查表明大约有65000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和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完全不同，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过程中，中共根本不讲法律，靠警察的一封信就可以把你送到劳教所关3到4年。非法器官移植过程中，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等于被谋杀。戈特曼在节目中也强调说，中共系统中的良心犯，因为他们不报名字不报身份，最可能成为器官摘取的受害者。中国良心犯数量大，一直被当作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涉及整个国家系统的参与。5月3号，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利兹大学举办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报告会。中共大规模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令人震惊。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表示，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去帮助制止这种邪恶犯罪。利兹大学的学生们看完揭露活摘器官的8分钟录像后，积极参与宣传。有几位学生拿着专门赶制出来的移动展板，穿着反对活摘器官的 T 恤衫，在利兹大学校园里走动，广而告之的效果很明显。
4月29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其黄金时段节目7:30报道播出了题为《活摘器官牵连令悉尼大学面临压力》的报道。节目报道了悉尼大学医学院教授玛利亚·辛格公开呼吁悉尼大学取消授予中共器官移植掌门人、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荣誉教授头衔的运动。报道在澳洲社会引起强烈关注和反响。医学界、法律界、学术界和其他人士立即加入呼吁行列。次日，澳洲主流媒体包括电视网络7频道、时代报、悉尼晨风报、西澳人报、天空新闻等叙述刊发或转载相关报道。辛格4月30日接受奥尔本时代报采访时表示，黄杰夫和中共当局宣称的将会停止摘取囚犯器官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基本上仍然在按照器官的需求杀人。
5月5号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在美国密西根重镇特洛伊市图书馆举办放映会，观众们无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表示震惊和愤慨。密西根州第41区州参议员马丁·郝瑞拉克表示，这是一部发生在当今中国伟大的揭露暴政和压迫的电影。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许我们在不经意间支持了这种邪恶。共产党是非常善于控制人、控制信息和向外部世界的信息流。而这部电影清楚地表明，在中国，人们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山西长治襄垣县法轮功学员郭晓文2012年8月因在网上发帖讲真相，被恶警绑架到襄垣看守所非法判刑3年。今年3月6号左右被劫持到山西晋中监狱，也就是山西省第一监狱，短短几日于3月12号被迫害致死，年仅40岁。家属看到遗体头上有2片红印，家属要掀开衣服看，恶警不许，就这样匆匆几分钟就把家属赶走了。
河南周口市淮阳县棉纺织厂王春玲5月3日含冤离世。王春玲2004年7月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10年，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双耳聋了，右臂肌肉萎缩，右手完全痉挛，已经残废，右腿死板板的，一点动不了，只有头部能自主地稍微动一下。王春玲女士在监狱究竟遭到了怎样的摧残，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从她有限的叙述中及她提及的监狱恐惧的表情和行为中，可以看出她受到的摧残非常严酷。
山东青岛市杨乃健、杨有新、冯华、刘秀珍、刘秀芳、刘秀芝、韩正美、袁韶华、陆雪琴、崔鲁宁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及一位常人司机李浩5月2号遭到绑架。青岛市公安局610办公室政法委直接参与此次绑架。当天上午10来点钟，青岛市公安局近100名警察团团围住城阳区刘亭街道办事处女姑山村法轮功学员杨乃健的家，不准任何人出门，疯狂绑架抓人。 姚乃健及其母亲刘秀珍、父亲二姨刘秀芳、三姨刘秀芝夫妇，以及当时在他们家做客的陆雪琴等四名青岛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当天，安全局联合水清沟派出所警察闯到陆雪琴家，强行撬开家门，把家中的钱物翻箱倒柜全部抢走，并在其家中藏匿。陆雪琴的丈夫回家发现他们的恶行，被恶警们毒打。
原安徽梅山饭店副总经理朱维英是一位女性精英，家住合肥市，兼职修炼法轮功。她曾经多次被当局关在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看守所、监狱，遭到药物和酷刑摧残。2011年6月，朱维英和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郑德明同时被恶警绑架。2011年12月13日被秘密庭审判刑。2013年4月，朱维英的儿子到宿州第三女子监狱探监时，发现他的母亲已经被中共摧残的头抬不起，眼看不见，腿不能走。监狱头目还叫嚣说，什么条件都能够保外就医了，但不转化不行。
现在请听近期神韵巡回演出的报道摘要。
在轰动全台湾的韩国各地的演出后，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4月19日至5月1日进行了2013年亚太巡演的最后一站日本巡回公演，在包括东京在内的五大城市演出11场，所到之处赢得广泛赞誉。演出前，日本各界纷纷发来贺词，其中包括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等多位国会议员，同时艺术界著名演员等社会名人也发来贺词。日本参议院议员水户江史先生表示，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深深被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他说，整台演出让人看到了经过几千年沉淀汇集下来的历史文化的精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全世界共有的宝贵文化，并表示愿为神韵在日本的推广宣传尽一份力。日本钢琴演奏及作曲家石田桃子观赏了4月22日于日本东京文京音乐厅的神韵演出后，他赞叹地表示，晚会演出太美了，太壮观了。在接受采访时，他读出写给神韵的赞美信，美的东西永远都是美的，超越国界，超越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将它们融化浮萍，把人和人的不同归结到文化的不同。随着观看神韵这种全善全美的时间的流淌，使得我们静静打开各自的心扉，感谢神韵带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5月3号至5号，神韵艺术团来到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费城，在玛丽安剧院上演了第4场，吸引了当地地产界大亨、高级品牌时装设计师以及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各界精英前来观赏。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发出壮观、超凡、不同凡响等赞叹。费城 Lower Marin 交响乐团团长和单簧管首席舍尔曼·雷斯先生表示，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么美的音乐，旋律非常优美，曲调动人心弦，表达的主题震撼人心，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我熟悉的西方音乐有所不同，风格很不一样。这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曲调，非常传统的中国音乐，有历史的厚度和文化底蕴。
下面是海外学员正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
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5月5号在阿尔伯塔大学举行，埃德蒙顿学员齐聚一堂，会场前方悬挂着师父的法像和大法轮，两侧挂着心怀真善忍法轮大法成，一部上天的梯子转法轮的横幅，整个会场十分殊胜祥和。 法会上，十几名学员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中如何学好法、向内找、去执着、跟上正法进程的修炼体会。同一天，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大法修炼者们在康戈尔大学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与会发言的学员表达了他们对师尊慈悲呵护的感恩，表示一定要在今后的修炼中不断地放下执着，精进修炼。
5月1日到5日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利用菲尔特市举办园艺市场的机会弘法讲真相，让当地民众和周边城市的游客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到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5月3号，日本第37届广岛鲜花节在市中区和平公园拉开了帷幕。日本法轮功团体是连续第12次应邀参加。为期三天的鲜花节，法轮功团体参加了初日的综合列队表演，以法轮大法横幅打前阵，紧接着是舞狮子队和花车，花车上悬挂着真善忍牌匾和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大横幅。车上两朵大莲花里坐着身着金色练功服的大法小弟子们在演示功法动作。花车后是身穿法轮大法黄色 T 恤衫的练功队，矫健而祥和。法轮功团体还以舞狮子、扇子舞、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参加了当日的舞台演示。
4月2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学员们在中共驻俄领馆前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举着展板，上面展现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场景。一个是平静祥和的人们在自由国家里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另一个展现的是一女子正在被严刑拷问，共产党对她冠以的罪名是因为她信仰真善忍。
4月25日，社团法人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在中共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萨尔武大上访14周年，并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当天在中共驻釜山、光州的总领事馆前，法轮功学员同步举行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酷刑折磨严廷真，家人控告后立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的黑龙江伊春市五营法轮功学员严廷真在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遭受多种酷刑折磨，家人非常气愤，质问劳教所。最后劳教所承诺说4月18号放人。18号家属去接人时，劳教所无耻地说没答应放人。最后家属去相关部门控告，23号劳教管理局给予立案。严廷真被非法劳教1年6个月，一年多来，由于坚持信仰，遭受关小号、长蹲、电棍电、冷水浇、皮鞋踩手等多种酷刑，身体非常虚弱，多次出现严重的心脏病症状。2013年1月底，严廷真因在所谓的计时中写到不让睡觉，被恶警队长王敏叫出去，扒光衣服，在小号蹲了一天一宿。今年正月初七，严廷真的哥哥和嫂子得知妹妹的遭遇，去看妹妹。严廷真说挨打了，哥哥问谁打的，劳教所就不让通话了。这时严廷真的哥哥发怒，大声质问，找到劳教所所长，最后又让和妹妹通话。严廷真的哥哥找到劳教局等相关部门，前进劳教所向严廷真的哥哥承诺再不打人了，并且说下月4月18号提前放人。可是到4月18号早上，严廷真的亲朋好友去接人时，劳教所却违约不放人。劳教所大门都进不去，最后严廷真母亲见车就劫。前进劳教所郝所长对严廷真妈妈说，他没说18日放人。19日上午，家属去哈尔滨劳教管理局控告。23号，严廷真母亲去劳教管理局立了案。家人对严廷真的健康状况非常担心。
湖北戴美霞被警察迫害，2000人签名要求释放，继300名民众签名之后，又有1861名黄梅县民众签名，按手印要求释放戴美霞女士。湖北黄梅县法院误判戴美霞5年，戴美霞要求上诉黄冈市中级法院， 北京、广州两律师将继续为戴美霞做无罪辩护。2012年5月10日早晨，戴美霞在九江三中附近准备买防盗门，突然遭到黄梅县公安局蹲坑的恶警黄伟等伙同九江恶警绑架。12日上午，黄梅县公安局一位不知名的领导指着一个人对戴美霞说：“我们今天送你去武汉旅游几天，新上任的局长在这儿，我保证一星期去接你回来。”这样，戴美霞被劫持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被折磨得生命垂危。黄梅县国保大队黄伟、陈云月等去非法提审戴美霞，后又关押到黄梅县看守所。黄梅县法院于2013年3月25日开庭时，来自北京、广州两位律师从法律角度阐明戴美霞信仰法轮功合法，要求无罪释放。非法庭审期间，一个法官突然昏迷倒地，助纣为虐，上苍不容啊。
云南退休工程师赠神韵光盘遭劫持5小时。5月1号上午，云南退休工程师李培高老人在昆明市滇池路向有缘人赠送2013年神韵晚会光碟，被便衣劫持。经过5-6个小时的讲真相，当天中午1点多钟回到家中。5月1号上午，李培高老人在昆明市滇池路向有缘人赠送2013年神韵晚会光碟，突然来了一个人要光盘。李培高老人就给了他一张，他又提出还有什么可给的，又给了他酒瓶和小册子各一份。接着他拿出证件说他是警察。李培高一看是五华区新村派出所的，名字是徐云鹏。李培高老人就一直给他讲真相，但他不听，坚持打电话叫警察来，将李培高绑架到了新村派出所，并把李培高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直到1小时后，五华国宝的马斌和马银辉来做了笔录，在1点左右才送回家。
不要利用常人的利益之心讲真相。有段时间了，在青岛市区大法弟子讲真相中出了几件事。有同修把真相币按20%的折扣价送给需要零钱的常人摊主，帮助发放。摊主们当然乐此不疲，有的愿以10%的折扣价兑换。有同修把带有师父的讲法、练功音乐、天音歌曲、神传文化等内容的价值80元的播放器，在讲真相中只要对方承认大法，就送给陌生人，并告诉常人以后不信了可以自己抹去再充上别的内容。因摊主在使用真相币后生意好，就想多要点，有同修就把打好的真相币加价兑换给摊主。对此，我的交流认识是，大法弟子用零钱收买常人来帮助我们救人的做法，和用物引诱常人相信大法好的做法，都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师父教我们讲清真相的内涵。这种做法已经、正在或必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至于加价兑换真相币的做法，是在利用常人支持大法的善心赚钱，不管赚来的钱是做资料花还是自己用都不妥，个人有限认识，望交流指正。
恶人路，曝光山东店劳教所里的坏水。山东店劳教所一直是山东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劳教所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第7大队恶警李福水，在每次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都喜欢打头阵，也是主要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者之一。因为经常出坏主意，经常殴打法轮功学员，被劳教人员称之为坏水。被山东人称之为山东第二集中营的山东第二劳教所，位于山东章丘市济王路官庄乡29号。邮编为250217。李福水是山东淄博周村区人，男，约45岁，警号是3731272，黑边眼镜之后长着一副标准的三角眼，多年来积极配合罗光荣、王新江等恶徒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向恶警王新江建议，以后这些不转化的人坚决不能让他们接见家人。山东潍坊昌乐大法弟子于建华因拒绝参加7大队的奴役劳动，4名恶警来拖人拖不动，李福水举起拳头恶狠狠地打了于建华的右眼一拳，把于建华打得眼部肿胀， 且周围变成了黑色，眼睛当场失明。恶警们不但不给予建华最基本的治疗，反而把他抬至厕所里，用手铐把于建华挂在厕所里的暖气管道上达20多个小时，并且不让于建华吃饭、喝水、上厕所。2个月后，于建华的眼睛才能正常看人。恶警李福水、张瑞敏疯狂殴打山东枣庄法轮功学员王玉平，因王玉平拒绝参加奴役劳动，几个恶警把50多岁的王玉平打成胸部、背部多处受伤，脖子上多处淤血，卧床不起。
本周25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刚才还怒气冲冲的老人乐呵呵的三退了，那是2012年一场大雪过后，我早上学完一讲法之后，就背了一兜子神韵光盘走街串巷发光盘讲真相，多数人家都在大门口扫雪，我给他们都愿意要，有谈到法轮功的我就讲三退。走了一条街，上了大道，对面走来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我迎上去手递光盘，口中说道，大叔，送您一套文艺晚会的光盘看看吧。他没说话，举起右臂放声高呼，某某党万岁。我本能的向后一退，以为他是精神病，他放下右手挑衅的问了一句，是法轮功的吧？原来他没病。我没做正面回答，顺着他刚才的话音问了一句，大叔，您爱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当然，我15岁参军，17岁入党，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怎么能不爱中华？大叔，我说，大叔，你爱中华，我也爱中华，我们中华儿女谁不爱中华？这文艺晚会的演员更爱中华，他们都是海外的华人，你看这晚会的名字就叫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演出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世界名流专家称为世界第一秀，提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知名度，这样的晚会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到处都受欢迎，如果我们中华人不看，可真是一大遗憾。他说，真的。我说，我不要你一分钱，有必要骗你吗？他接过光盘，语气缓和下来说，其实你们法轮功讲真善人也挺好，我也不反对，可你们总让人三退反党，我就不同意，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再说了，天塌大家死，你还能剩下？我说，大叔，中共不是中国，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产物，本来也不是中国的，我们为什么要爱他呢？您看，您15岁就给共产党卖命，到现在还住着这土平房，您再看看共产党的高官有多少高楼，您能数得清吗？他们吃喝玩乐全是公款，这个社会被他们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再说从建党、建政、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再加上迫害法轮功，他们杀死中国同胞8000万，他们没干过好事，你看现在的中国被共产党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中国5000年的神传文化被他们破坏得面目皆非，现在中国根本找不到文明古国的样子了。简单的说，你看现在有几家拿老人当个事儿，理都反了，所以老天要灭他，咱们华人在国外打出的牌子都是天灭中共，天佑中华，就是老天要淘汰中共，老天要保佑中华，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人们三退保平安，全民已退1亿多人了，法轮功修炼者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世人，就是要救人，淘汰的是坏人，救的是好人，有缘人。大叔，您贵姓啊？姓王。那您这样爱中华，那我给您起个化名叫王中华，用这个化名把邪党团队退了吧，心想一下，退给神就行了，干啥也不影响，行吗？他说，行，这光盘您好好看看，对身心都有好处，以后您再喊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真言，心里记住了。他笑了，我也笑了。他又问我法轮功好在哪里， 于是我又从自己的受益讲起，每个法轮功修炼者都从自己做起，按真善忍标准做事，以致社会道德回升，讲到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的盛况。他点点头说，我得谢谢你啊。最后我让他把听到的看到的传给所有能接触到的人，他点头答应。从怒气冲冲高呼口号到乐呵呵的三退，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生命真正得救了。
人心与因果。哈尔滨二城区两名迫害法轮功的警察遭天谴。王颖，男，46岁，原黑龙江哈尔滨二城区松峰山镇派出所所长，二城分局党委副书记。2012年6月患肝癌，3个月后患肝，5月2号死亡。提起王颖，几乎是当地警察系统内部人人皆知的人物。他的头上有一大串所谓的荣誉称号。廉洁勤政标兵，全国道德模范，最可敬的人，优秀公仆，全国一级英雄模范，爱民模范，全国劳模。这些荣誉称号的背后有着鲜为人知的黑幕。王颖是紧跟江某某邪恶政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王颖任松峰山派出所所长期间，他参与迫害了10名到松峰山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有一次还开着警车，带着很多警察，荷枪实弹地对着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关押。2007年他参与的迫害二城区种子公司的法轮功学员黄富军，黄富军遭到二城第一看守所关押3个多月，被迫害致死。同行们调侃地说，王颖是累死的，却不是被工作累死的，而是为了那些荣誉费尽心机累死的。一直支持王颖并主使迫害的原二城区公安分局局长胡振球，56岁，也患淋巴癌倒在了床上。法轮功学员以不同形式多次向王颖和胡振球讲明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然而被中共毒害的他们在痊愈的驱使下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
时事评论：撒谎是中共警察要遵守的纪律。1999年425的第二天早上，本地区派出所的警察就开始调查都有谁去了中南海，接触的次数多了，片警跟我家也就混熟了，还开口求我先生帮他家的忙。一次我与其他警察聊天时，发觉片警告诉我的事情中有的是假的，我选了个恰当的时机问片警，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干嘛撒谎？他说这是纪律。当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的那一刻，我看到电视上宣传的都是假的，把我堵在家里3天2夜的警察们也知道是假的。毕竟是京城嘛，中共历次运动的中心，可是他们不以为然，说这就是专政，不接受也得接受。从此我告别了对中共的信任。在接下来的迫害中，我彻底认清了中共。当先生在电话里哀求躲避洗脑般迫害的我回来时，那口吻就像要给我下跪似的。他说，某某后患的片警让你回家，担保啥事儿都没有。我告诉先生，警察的笑脸就是对着你的枪口，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后来先生告诉我，你说的真对，某某一看我真的找不回来你，脸就变了，简直太可怕了。先生说时还心有余悸的样子。是啊，谁相信中共谁就会倒霉，这是义办法轮功学员在血雨腥风中得出的结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演讲乱法》。在学员中做专场演讲或巡回交流，就是在乱法。特别是在中共持续破坏法轮功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大陆这么讲的背后一定都不简单。即便其本身不是中共特务或被中共洗过脑的邪恶者，背后也都有中共特务的黑影，在被邪恶利用着还不愿清醒。然而几年来，一些地区一直有一部分学员及个别协调人不仅热衷于大型交流会，而且热衷于邀请一个人或几个人专场演讲形式的所谓交流。有些地区已持续多年，有些地区新近发热，在学员中不时引起波动、争议以及间隔，给当地修炼救人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辽宁宁远、辽宁大连、吉林长春、吉林榆树、河北秦皇岛、河北衡水安平县、石家庄、安徽、山东招远、青岛、黑龙江哈尔滨、大庆、天津临河、大港、塘沽、武清、内蒙古、山西、北京等地区都包括在内。有地区这种现象已有5年多了，还越演越烈，几乎原来没听到的协调人都被组织去听了。演讲者通常受到不同地区的专门邀请和热心推崇，在听讲者的盲目崇拜和不理智赞美中自我膨胀，乱法不已。他们看似在交流，实质都是在宣讲和鼓吹自己。其中有的宣讲如何做他们地区的协调人，介绍他们的人，说他们的交流会从大陆南边某省市到北边某省市已经做了多少多少场了，使有的同修对协调人有了特别的向往，也对该地区同修很崇拜。演讲者自说，如果他下令说不发明慧真相小册子了，他们地区学员就会停止。有的名曰交流，却说自己已修到宇宙以外了，不用修真善人了，他和其他人不一样，是来帮助学员提高的。本地学员已修成神的那部分都抓在了他的手中。有人还自编发正念的要领，让学员按照其说的统一做。有的把师父的讲法摆一桌子，读一段师父讲法，讲一段自己的认识，讲完之后让学员提问，他来解答。有的直接解释师父在海外的讲法，有的吃住用 长期由学员提供，有的根本不做三件事，专门做所谓的帮助学员提高，有的说自己修的已经大自在了，一有执着一想就没了，早已归位了，有的说自己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从未被迫害过，跟着他的人都没被迫害过。所谓交流的整个过程都是大哥讲，其他几个人拿着电子书帮着找他讲的在师父的讲法哪页哪页，大谈特谈，实质都是在谈自己，还说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在听讲者中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演讲者悟得真高，修得真好，真对，学了这么多年的法都没有听他们的几句话提高得快，十多年白修了。不明白的听你这么一说全明白，讲得真高，太好了等等。据反映，一自称是长春的人到某市及周边做专场交流，在五天不到的时间里至少讲了八场，有一场听众多达百余人，有的同修竟然两场三场的追着跟场听，而且听的过程中不少同修激动不已，少数当场泪流满面，感慨万千，没参加的还后悔的不行。据说那几天该地区同修开车的、骑车的、坐车的，东奔西跑的找跟场，接待的小车接来送去的赶场。该人在有的场合说自己到哪里是因为有使命，听讲的学员也说这是师尊派来帮助我们这里提高的等等，还有的说看人家修的好不好，就看人家双盘腿坐那儿，开会一坐六七个小时不动，谁也比不了。报告结束以后，当地学员中对该交流所讲的东西仍然赞扬声不断，对这种交流持不同意见的同修也议论不断，在同修中产生了一种间隔。还有的其他地区的人说，修炼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悟到高层次的理，也没有长功的感觉，自从听了某乱法者的交流后一下子上了高层次，冲到了宇宙外了。还有的说，按照该人自编的发正念的要领发正念，明显的感觉功在蹭蹭往上涨。曾有同修驱车5000公里找上门去听从用天目指导修炼的人，回去之后也组织一帮人找了几个开天目的同修，以天目看到的情况作为指导，当有同修指出这种方式偏离法时，就拉拢法理不清的学员形成小圈子。这些演讲者、听讲者和组织者们说出和听到这么多不理智的话，看到如此严重的乱法场面却不惊醒，这还不危险吗？你们还在大法中吗？问题是有那么多同修愿意听讲，不是树立对法的坚定和正念，而是升起对个人的崇拜，认为找到了提高的捷径，用人心妄想圆满和高层次，而不是实修提高心性。被带动的学员中相当一部分是被非法劳教判刑过的，有一些曾放弃大法多年从又返上来的学员，有一些新学员，也有长期与大法脱节的学法不深的老学员。演讲组织和听讲的学员都没摆正自己与法的关系，没有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学人不学法才敢去乱法的。近年来有的地区出现过多位协调人被绑架，被邪恶判了重刑，有个别人走入邪物，不能说与演讲和组织演讲这些乱法的事没有关系。虽然随着静下心来学法，有些人的状态有所好转，但毕竟损失很大。修炼没有捷径，海内外各地大法弟子面临的问题或许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最后这些似是而非的乱法的事是不是在淘沙呢？要成为真金，只有端正对修炼的态度，学会以法为师，在大法中真正的向内修，提高心性，达到法的标准。我们大法弟子的交流会一定要慎重，当年师父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开法会不能过频，而且一定要提前审稿， 不能在大法弟子中鼓吹背离法的言行，协调人不要有攀比、争斗、求名和正视自我的心，不要把不知底细的人往同修家或资料点领。帮助同修是应该的，但掺杂任何人心和魔性都会被邪恶利用，惑众乱法，罪大无边，如何偿还？最后再重复一遍，在学员中做专场演讲或巡回交流就是在乱法，特别是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情况下，能在中共大陆这么讲的背后一定都不简单。提醒大家学好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写的猛击一掌，永远记住修者记法定，最好能背下来对照自己。明慧编辑部，2013年5月4日。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法轮大法学会通知：珍惜维护修炼环境，理智清醒正实法。最近在越南有一名叫范春娇的人，拉拢了一些人四处走动，做法激烈极端。这些人做法不在法上，有的辞掉工作，有的离开家人，盲目宣传范春娇的一些理念，而吃住都靠同修提供。范春娇等人不顾社会影响，不考虑他人的接受能力，引发冲突，一味极端的去做。比如他们让一些学员联合签名要修改越南宪法，起草新宪法等。另外他们还改动法轮图形，自己设计一些似是而非的图案，还计划让学员排这些图形。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社会上很多人对我们不理解，实际上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世上的人都是和大法有缘的人，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各地的学员花了时间和精力，才在一些城市建立了练功点。学员在自己身边一个一个人的讲真相，才让许多人明白了法轮功的美好。不能把有缘人向外推，不能把学员修炼和众生得法的宝贵环境破坏掉啊！如果毁了一个人，罪过何等之大！如果破坏的是一个地区的修炼环境，你怎么去偿还？奉劝那些追随犯的人，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不依法为师，而是跟人走？为什么要辞掉工作或离开家人，加入范春娇的行列？当范等人组织排他们的图阵，声称这是最大的历史使命，说什么任务完成后，宇宙正法将结束，新纪元将开始时，为什么不用大法来衡量一下？是不是追求新奇、执着时间、好高骛远的心太强了？希望范春娇能够惊醒，按下心来好好学法，如不及时改正错误，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不要错失这千载难逢的修炼机缘，不要辜负师尊的苦度之恩。法轮大法学会，2013年5月2日。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学法的心态想到的。这两天想明白了，学法只要静下心来通读就可以。平日里境界的提升，在学法的时候，有些该知道的内涵就从经书中显现出来，不用刻意去追求，保持谦卑的心看书，就像聆听师尊在讲法一样就可以了。前段时间听同修交流学法经验，要举一反三的仔细看，虽然不可能知道所看经文的所有境界含义，但也能看出一些层次的更深层的道理，
我也尝试着试试推敲着看，对提高注意力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觉得是不是和常人学习理论的方式有些类似了呢？有意想找出法中更多的内涵，这些天想法比较明确了，觉得那样好像不妥当，想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下。我个人认为，学法是修炼的一部分，要按照学法中明白的道理来处理遇到的人和事，在过关的考验中发现自己的执着和修炼所得。一个境界稳定后，学法的时候，法就会显现出对你下一个境界的指导。如果你没有在修炼中实修达到法对你要求的境界，下一个境界的指导是不会给你展现出来的。抱着举一反三想法去学，我发现还出现个问题，就是自己所悟到的东西发现在法里面处处都曾提到过，这样曾使我觉得我悟得不错。师尊在很多地方都点出了这个意思，其实是不自觉地找法中符合自己所悟的部分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颠倒，找无边大法中符合自己的小小所悟，而且会强化自己的思维，让自己觉得悟的就是对，就是比别人透彻，不自觉地有抬高自己的想法。其实很多大法弟子悟到某一层后，脚步不停，按照师尊的安排又直接冲向下一层了，所以让他说出某一层的感悟他说不出，因为他是一直在勇猛精进的纵向突破中。虽然他人的这一面只清楚他所在境界的一点，但修好的那面是那一境界及以下一目了然，一旦开工就会全部明了。而那些反复推敲的同修呢，在同一层面可以谈出许多感悟，出于好心就起了要帮助其他同修悟的心，带动其他同修共同提高的心。虽然也督促同修多看书多学法，但言谈举止中把自己的所悟倾倒给同修，而有不少同修也觉得这样反复推敲的同修法掌握得好，说的话在法上就起了崇拜之心。被崇拜的同修呢，就更陷在自己的小小成就中了，甚至起了欢喜心，在不知不觉中口气也大了，也不知道谦卑了，境界停滞不前或下滑。学法的心态呢，我觉得就是静下心来看，把自己所有悟到的都暂时放下，那点东西和大法相比只是沧海一粟，悟到什么就悟到什么，没有悟到也是在同化法中，这样就可以了。至于说帮助同修，只是互相督促多学法，平时再按照法中悟到的去做。很多同修是明白道理了，一遇到事情又回到常日思路了，还有在做三件事上面的经验交流，这些就是大家互相帮助了，互相成为一个整体了。很多同修在网上交流，不是去救人，去做师尊要求的三件事，而是花很多精力带所谓的后进同修精进，几个同修牵头，彼此互相推崇，一帮同修跟从，觉得受益良多。带头的同修把跟随的同修带入个人境界中去，跟随的同修助长了带头同修的欢喜心，欢喜心厉害了，不自觉就要有与众不同的东西了。有的同修就开始宣称，他一个意念过去就把人救了，那个生命自己选择了吗？如果这样就算救人，师父一个人直接再造就行了，这样明显的不符合法的言论。而那些对他崇拜的同修已经对此看不见了，觉得他说的什么都有道理，还从法理上找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这些同修的情况，牵头的同修是有责任的。个人觉得也不仅仅是牵头同修的问题，跟随同修也可以找找自己的原因。我们都要成就各自大雄的王和主，不是成就为其他觉者的众生。我们修炼出来的境界行事方式应该是一个大法觉者的思维。那些牵头的同修为所谓的时刻帮助同修，基本时时在线上，冒着网络风险，没有起到救人的效果，不值呀。而且他们的学法也时常被同修的提问打断，影响了自身的提高。那些跟随的同修替这些牵头的同修考虑过没有？我们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要替同修考虑，不能只用人情来代替修炼后的理性。